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阿富汗争夺总统职位的两位候选人在星期天签署了一个组建阿富汗全国团结政府的这么一个权力分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六在同埃及的国防部长通电话期间确认，美方将向埃及交付十架阿派奇直升机，以支持埃及方面的反恐努力。在香港的大专学生罢课以及占领中环即将展开之际，香港的警方在星期六对14位在今年6月参与了在立法会反对新界东北发展示威的社运骨干进行起诉。和平占中运动发表声明说，这是香港的政府企图恫吓公民抗命的参与者，手段可耻。中国知名的专栏作家赵楚由于近日在网上为81岁高龄的作家铁流被判刑鸣不平，他的新浪、腾讯微博以及网易的博客账号都被封号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在阿富汗，两个争夺总统职位的候选人阿什拉夫加尼还有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星期天签署了一个组建全国团结政府的权力分享协议。签字仪式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内举行，即将离任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还有阿富汗地区的长老和宗教领袖都出席了这一签字仪式。这两位候选人就是阿什拉夫加尼还有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签署完了这项各界期盼已久的政治协议之后握手言欢。卡尔扎伊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且就达成权力分享的安排向加尼和阿卜杜拉两人表示祝贺。自从美国领导的联军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以后，卡尔扎伊一直在阿富汗担任总统。他表示阿富汗政府没有参与到权力分享协议的谈判中去。阿富汗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不久将宣布在6月14号举行的总统决选的最后结果，预计加尼将被宣布赢得了那次决选。不过按照刚刚达成的这个权力分享协议，败选的候选人也将有权担任或者是任命新设立的首席行政办公室，这一办公室将紧密配合新总统来管理阿富汗这个国家。土耳其的总理达乌特奥卢在星期六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今年6月在伊拉克劫持的49名土耳其人质目前已经获释了。在此之前，土耳其曾以人质问题将加入选择不加入北约组织反击伊斯兰国联盟作为说是这个人质问题是他们加入这个联盟的一个障碍。土耳其的总理达乌特奥卢表示，在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紧张的努力之后，土耳其的49名被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关押的人质在星期六早些时候获得了自由。达乌特奥卢没有透露其中的细节，不过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信社报道说，土耳其方面没有交付赎金。电视画面显示，获释的人质在抵达了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的时候，受到了他们的亲友的欣喜的迎接。这些人质当中包括土耳其的外交官员、 军人还有一些儿童。他们是今年6月11号在土耳其驻摩苏尔的总领事馆内被当时攻占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绑架的。当时伊斯兰国这个组织突然兴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境内攻陷了大片地区。土耳其的副总理库图尔姆斯在星期六表示，土耳其方面在星期五开放了边界以来，目前已经有6万名在叙利亚的库尔德难民逃到了土耳其境内。土耳其方面允许这些人越过边界，是因为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目前正在向科巴尼镇挺进，而且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目前已经在最近几天内攻占了科巴尼附近的一些地区。目前已经有好几千名库尔德的战斗人员进入叙利亚境内，奔向科巴尼镇。不过有目击者说，和伊斯兰国这个激进组织的成员相比，这些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库尔德战斗人员，他们所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武器。北约方面的最高军事将领表示，他希望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之间在星期六达成的一个设立缓冲区的决议能够帮助平息该地区的冲突。不过他说，目前的局势并不好，而且俄罗斯的军队仍然在乌克兰的境内。美国的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在和北约的军事领导人会晤之后，在立陶宛对媒体表示，这个月早些时候签署的停火协议实际上仅仅是名义上的停火，过去几天里双方冲突的程度跟停火协议签署之前一样高。在星期六与明斯克达成的这项新的协议规定，双方必须各自将大炮从前线后撤15公里，设立出一个30公里宽的缓冲区。这个被称为是明斯克备忘录的协议还规定，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分子从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地区撤离所有的外国雇佣军。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都称俄罗斯的军队一直在和反叛分子并肩作战，不过莫斯科方面否认这一说法。北约的最高军事将领布里德洛夫表示，俄罗斯军队目前仍然留在乌克兰东部，尽管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一些。布里德洛夫还说，其中的一些部队目前已经返回了位于边界的俄罗斯一侧，但是他们还没有退回到基地上去，仍然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调去给乌克兰施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日前在华盛顿造访的时候呼吁美方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的脆弱停火还在继续，街上车辆残骸可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走上美国国会的讲坛，直接呼吁获得杀伤性武器援助。波罗申科说，为乌克兰而战但装备不良的年轻人正站在和平与新冷战的十字路口。
请大家懂得，毛毯、夜视镜也重要，但是仅凭毛毯打不赢一场战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用毛毯维持和平。
星期四，美国以人道和安全援助而非武器弹药的形式提供了新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是防弹衣、车辆以及高级通讯设备等器材。记者反复追问美国为什么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厄内斯特在波罗申科会晤奥巴马总统前表示，
我们已经向乌克兰军方提供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援助，这种援助体现了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
厄内斯特说，冲突不会在战场上解决，而是在谈判桌上解决。这是奥巴马总统在同乌克兰领导人在白宫会谈后重申的信息。
我们将继续动员国际社会，努力争取外交解决。
波罗申科总统离开白宫时告诉记者，他同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感到满意。不过对此波罗申科并没有详细说明。波罗申科表示，他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在遭战争涂炭的国家恢复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乌克兰目前作为东道主，他的军队呢，正和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15个国家的军队举行联合军演。美国的一名高级军官表示，这次军演发生在一个已经改变了的战略环境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乌克兰西部的亚沃里夫军事靶场发回的一篇报道。
在距离前线1200公里的地方，乌克兰军队在积极备战，不一会儿敌军来临，不过来的不是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力量，而是美国人。这是15个国家参与的年度军演，但是驻欧洲的美国陆军司令唐纳德·坎贝尔中将说，今年的意义非比寻常。
从军事角度来看，显然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他们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然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战略版图。
人们对俄罗斯为阻止乌克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靠拢欧盟和北约所采取的行动倍感担忧。来自格鲁吉亚等邻近的前苏联加盟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这次演习，他们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并肩作战，这包括那些25年前曾是苏联卫星国，现在是北约成员国的部队。乌克兰陆军司令阿纳托利·普什尼科夫中将说，这次演习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也非常实用。乌克兰军队与东部的分离分子不久前刚刚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停火摇摇欲坠。
这种合作能够提高我军官兵与北约和欧洲军队进行协同的技能。
由于目前相当多的兵力投入到了乌克兰东部，普什尼科夫中将为演习派出的人大部分是受训人员，比如军校学员米哈伊·马尔琴科。
我们在东部地区遭遇困境，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中，分离主义和反政府武装的力量正在袭击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演练正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美国正在考虑进一步提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防卫委员会的弗拉基米尔·布里奥维伊说，演习的时机非常好。
这些演练展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迅速接收援助并将其吸收，按照北约的标准对各种武器和指挥方式加以吸收。
这处练兵场位于乌克兰西部，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大约30公里，周围是肥沃的农田。20世纪俄军曾两度踏入这个地区，演习的目标就是不要让历史重演。美国之音裴欣，乌克兰亚沃里夫军事靶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把目光从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局势转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上来。俄罗斯方面期望在11月份与北京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峰会上，能够与中方签订一项西线天然气的供货合同。这一供货合同可以保证每年由俄罗斯向中方出口至少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 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星期五表示，莫斯科非常期望能够在11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上能同中国签订新的天然气合同，通过西线管道，也被称为阿尔泰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亚太经合峰会。诺瓦克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举行的投资论坛会议上说，他本月初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期间，曾同中方讨论过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他说，西线管道的具体走向还没有确定，项目仍在谈判之中，最后是否能够签订合同取决于双方的谈判结果。西线天然气管道计划把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经过阿尔泰地区从新疆入境中国。不久前，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提议让这条管道经过这两个国家进入中国，以避免环保组织一直关注的天然气管道施工可能对俄罗斯的阿尔泰和新疆的阿勒泰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通过蒙古的管道还能缩短管道铺设长度，并可分散天然气管道集中经过新疆进入中国的现象，但俄中两国还需要为此同蒙古或是同哈萨克斯坦谈判。负责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表示，通过西线天然气管道，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可向中国出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但双方已在讨论把输气量提高到每年600亿立方米，甚至是1000亿立方米的可能性。米勒说，同不久前开工的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相比，西线管道项目的潜力更大，取决于中国市场需求增长情况，俄方能很快地提高通过西线管道的对华供气量。通过东线管道向中国供气的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田从未开发过，俄罗斯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和时间，但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田早已经开发，目前正对欧洲市场供气。米勒说，相比之下，落实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将更加容易，因为可利用西伯利亚西部现成的输气网络系统。此外，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田混合了天然气、石油等其他杂质，而西线项目则不会像东线管道项目那样投入巨资兴建提取天然气的工厂设施。能源分析人士说，西线管道项目如果落实，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田将同时既对欧洲市场也对中国市场供气，可加强俄罗斯在与欧盟以及与乌克兰的天然气谈判中的地位。能源分析师柯金说，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促使俄罗斯急于同中国落实天然气项目。柯金说，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经过乌克兰输送天然气面临风险，欧盟有可能封杀经过黑海到保加利亚再到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南流管道项目，欧盟正在改变能源政策，寻求新的天然气进口市场，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一切都在推动俄罗斯与中国签订新的天然气合同。俄罗斯与中国谈判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曾历时多年，双方因为价格问题的分歧一直无法签订合同。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克里姆林宫曾要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让步，最终使东线天然气管道合同能够在普京今年5月访华时最后签订。但东线管道合同在俄罗斯国内也引起众多批评，许多人指责普京政府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马上将开始访问中国，并将同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会晤，天然气项目已经成为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俄中两国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最近互访频繁，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10月份访问莫斯科，双方到时可能签订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政府间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塞拉利昂的官员表示，有一些年轻人在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附近袭击了当时正在掩埋一些埃博拉患者尸体的医务工作者。这次冲突发生在星期六。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在西非地区造成了2600多人的死亡。事发之后，塞拉利昂的警方赶到了现场去保护那些掩埋人员。塞拉利昂下令将国内的600万居民3天内不得出户，以便医务人员锁定那些感染了疫情的人，并且让医护人员有机会告诉居民如何保护自己。目前已经有5300多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大多数都是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目前疫情还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而与此同时，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也有一些人感染了病毒。联合国方面已经决定拨款1亿7500万美元来控制埃博拉疫情，并且还派出了3000人的部队进入了疫情区，帮助那里建立一些战地的医院，并且提供后勤方面的援助。在美国国内方面，一名男子星期五傍晚的时候翻越了白宫的栅栏，闯入了白宫。美国的特工部门在那之后加强了白宫外围的警戒。特工处的处长皮尔森在这起事件发生后不久，下令提高白宫北面围墙的警员巡逻以及监控措施。他还命令全面调查这一事件。一位42岁的携带着一把刀子的男子在星期五傍晚的时候翻过了栅栏进入白宫，随后被特工抓捕。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2个女儿在那之前刚刚乘直升机离开了白宫。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查菲兹说，这样的一起违背了安全的事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另外，在星期六，另外一名男子由于私闯白宫而被逮捕。美国的特工处表示，这位男子先是步行接近了白宫的大门，被安全人员拦回，但是在那不久之后，这名男子又开着车返回了白宫的大门口。特工人员在他拒绝离开之后将他逮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六在同埃及国防部长的电话交谈中确认，美方将向埃及交付10架阿帕奇直升机，用来支持埃及方面的反恐努力。这些直升机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交货，但是华盛顿方面去年在埃及新上台的政府镇压了被推翻的穆尔西总统的支持者之后呢，决定暂停交付。美国方面在今年的4月份宣布解除这个禁令。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同埃及国防部长苏普西还讨论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区域安全问题，以及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问题。哈格尔在通话的时候感谢了埃及方面在斡旋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停火方面所发挥的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埃及的中东通讯社报道说，巴勒斯坦派系之间将在埃及举行谈判，然后将举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间接谈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领导下的法塔赫的组织的代表将在星期一同来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哈马斯同以色列之间进行了为期50天的冲突，这期间造成了大量的伤亡。最终， 在8月26号以停火告终。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将在星期三和以色列的代表会谈。以色列的炮击使得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沦为了废墟，就是在前不久哈马斯同以色列进行的为期50天的冲突当中，期间有大约2100人死亡，而以色列方面的伤亡相对较小，有70人丧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罗马天主教的教宗目前正在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这是教宗第一次访问意大利以外的一个欧洲国家。这位全球10亿罗马天主教徒的领导人星期天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特蕾莎修女广场主持了弥撒仪式，他同时还会见了阿尔巴尼亚的总统，并且还探望了一些孤儿。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在前往阿尔巴尼亚的飞机上表示，阿尔巴尼亚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已经在不同的宗教之间找到了和平。阿尔巴尼亚一度曾经是共产党国家，现在可以说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共存的这么一个榜样。在通往特蕾莎修女广场的，在阿尔巴尼亚首都的主要大道上，悬挂着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受迫害的一些天主教神父还有修女的巨幅画像。天主教在阿尔巴尼亚的复兴，一部分原因是特蕾莎修女在那里特别受欢迎。特蕾莎修女虽然出生在马其顿，但是马其顿一度曾经是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在他访问印度期间，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改往日低调的作风，公开谈论了他对习近平的印象，而且这个印象还稍微比较积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之际，达赖喇嘛星期四谨慎赞扬了习近平，称与其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头脑更加开放，思维更加现实，他能够从印度学到更多的东西。报道说，达赖喇嘛是在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讲这番话的。另外，网上最新有消息说，北京与达赖喇嘛代表间的谈判沟通进展顺利，并且取得惊人突破，说达赖喇嘛回国意愿强烈，回国的目的地将是到五台山朝圣。报道说，双方为达赖喇嘛此行所做的安排和约定正在进一步确认，据报双方的接触地点是东南亚等地。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还没有就上述有关报道发表评论。华尔街日报称，这是达赖喇嘛与北京关系缓和的某种迹象，尽管并非热情洋溢，达赖喇嘛的话还是值得注意。西藏之友是设在印度的一个西藏运动民间组织，针对如何解读达赖喇嘛的有关讲话，该组织主席瑟胡达斯对美国之音说，
I don't know. Personally, frankly speaking, I wish I had the.
不知道如何解读。坦率地讲，我本人倒是希望能够理性地解读达赖喇嘛的意思。不过，这位印度西藏运动人士说，不要忘记中国和印度加强关系的基本原因，这就是双方拥有强大的经贸需求。但是，阻碍两国关系以及西藏问题得到解决的条件尚不成熟。他说，就在习近平来访之际，印度又不得不向边界增兵。事实上，就在中国国家主席对印度精彩的3天访问进行之际，边界那里又发生了情况，那里又出现了多起越界事件， 因为中国嘴里说一套，行动另一套。不过报道援引网友的评论说，允许达赖喇嘛回国是双赢，这样西方就不再会借西藏问题打击中国。报道还说，达赖喇嘛日前赞扬习近平的同时还指出，西藏问题也是印度的问题，这一长期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是解决的方式不是武力，而应该是通过会谈建立起来的理解。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谈到西藏问题时重申，有关达赖个人未来的问题，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即达赖喇嘛必须放弃独立要求。另外，中方继续使用达赖、不可告人动机之类的字眼。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维吾尔族的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这一案件呢，将在下个星期二被宣布一审的判决。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律师目前已经收到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出庭通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之一李方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先以电话通知，随后发出了书面通知。
今天下午的话，就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的话通知，这个案件的话，下周二，也就是9月23号，开庭宣判，上午10点。
李方平表示，伊利哈木案的审判长和其他审判人员在电话中没有透露任何其他信息，看来情况不乐观，
非常的不容乐观啊。具体形势当然很难预判，但我个人还有包括伊利哈木，相信可能会比较严酷。
星期五上午，李方平和另一位辩护人刘晓元律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仍然戴着脚镣的伊利哈木。刘晓元在推特上表示，伊利哈木的心态很正常，跟两位律师聊了2个多小时，说不论是什么结果都能面对，希望家人坚强。李方平指出，伊利哈木通过自己在监狱的亲身经历确认，新疆在人权、法治等诸多方面亟待改进。
他也谈到，希望这个案件，这样的审理能够促进新疆，法治的改善。希望自己这个案子能够引起大家讨论，去关注新疆的问题，关注维吾尔人的问题，能够提升新疆的法治。他说他在里面的经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他亲身经历了看守所的一些情况，也证实了他的一些判断，就是包括人权还需要继续的提升。
两位辩护律师在星期四休庭后表示，伊利哈木当庭否认他所受到的全部8项指控，强调自己对北京民族政策的批评并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刘晓元律师在推特上披露，伊利哈木说自己只是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网站的编辑、翻译、版主、技术人员都是学生，被指控的7个学生中有6个人是近2年才加入。刘晓元说，伊利哈木自己根本没有组织成立过8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刘晓元表示，他在证据中发现，这7个人也没有承认他们参与网站工作是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李方平律师表示，法院没有传唤这7名本来是同案的学生出庭，还在检察院阶段把他们跟伊利哈木案拆开分离。
一个都没有。他是特意的拆分审理，按道理所谓的是一个集团案件的话，应该合并审理，才有利于查明事实。公安的话是一并审查的，包括就是批捕，但是到了检察院阶段的话，特意把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集团案件的话拆分为2个，其中一个的话是伊利哈木。另外7个的话，并为另外一个案件。
李方平指出， 伊利哈姆说，他理解一些卷入这个案件的学生做出违心的供述。这位辩护律师表示，其中有的学生带着脚镣待在单身牢房里，供述出现逆转性变化也情有可原。
绝大多数学生的供述是对伊利哈姆不利的。伊利哈姆也表示他能够理解这些学生的处境，知道他们的供述是违心的，因为不符合事实。他也希望这个案件能够合并审理，这样可以当庭质证。可是检察院的话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法院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这么做。
检方提出的证据包括伊利哈姆的讲课内容和他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上的文章。检方称，这些证据证明伊利哈姆领导着一个企图推翻中国对新疆统治的集团。现年44岁的伊利哈姆一旦被定罪，可能被判刑10年以上，甚至终身监禁。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9月19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因言治罪，对伊利哈姆进行不公正审判。声明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理应维护言论自由原则，而不是侵犯本国公民的人权。美国、欧盟和国际人权组织呼吁释放已经被关押9个多月的伊利哈姆·土赫提。他的被捕被普遍视为北京近一年来加紧镇压新疆异议人士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香港，在一些大专学生罢课还有占领中环的这个抗议活动即将展开之际，香港警方在星期六对14位参加了今年6月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人士呢进行了起诉。香港警方表示，这么做绝无任何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者和其他任何可能发生的公众活动有关。不过，和平占中运动在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说香港的警方这么做，让公众质疑，纯属是政治上的检控行为，企图要恫吓公民抗命参加者，手段实在可耻。据报道，香港社会运动界统计至少有19人。由于反对新界东北发展的示威呢，由于参与了这个示威活动，被香港警方以非法集结、企图强行进入等等不同的罪名而落案起诉。其中的部分人曾经表示说，他们将会参加占领中环的抗议行动中来，而另外一些学生呢，则是在筹办学联的罢课行动。星期天中午，香港的社运界还有反东北发展的一些民间团体呢，在港湾子休顿球场集合，游行到了附近的香港警察总部，抗议他们所说的香港政府在香港实施的这种白色恐怖。另一方面，中国的知名专栏作家赵楚，由于近几天来在网上为81岁高龄的作家铁流被判刑鸣不平，并分析其政治原因而遭到打压。赵楚的新浪、腾讯微博，还有他在网易上面的博客账户都已经被封号了。原国际展望杂志的执行副主编、政治和战略问题评论员赵楚，9月18号在香港东网上的他将在香港东网上的一篇题为《中国病：铁流综合症的成因与救治》的这么一篇评论文章转贴到了新浪微博上面。这篇文章从当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及其历史由来而分析了中国当局抓捕一个如此高龄而影响极为有限的老人的这种病因，尤其是当抓捕对当局的道义形象有明显减分的作用这么一个情况下。 一向敢言的这个可以说是老右派的作家铁流，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具体说是9月14号的时候，被怀疑是因为发表了抨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文章而被中国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就是刑事拘留。铁流的家人委托的律师在9月17号的时候到看守所希望会见铁流这个当事人，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获得当局的这种被允许安排会见铁流。铁流的家人担心目前患有多种疾病的铁流在身体上承受不了牢房的恶劣环境。铁流现在已经81岁了，他的被刑事拘留引发了很多网民的同情。据信铁流很可能是因此而成为中国国内由于言论而被控寻衅滋事的这么一个最高龄的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杂志，就是以敢于直言而著称的这么一个改革派的杂志《炎黄春秋》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东方你好。
你好。
东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炎黄春秋》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
《炎黄春秋》啊，是这个星期三接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通知，要求呢《炎黄春秋》转变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今后呢划归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管辖。这个规定呢，这个非常来得非常突然，这个红头文件事先没有任何迹象，那么有关机构和杂志社本身没有进行任何沟通，这个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外媒在北京来说都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炎黄春秋啊是非常的敢言，以改革派由媒体在北京呢可以说独树一帜，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那么归到文化部来管辖的话呢，明显的这个杂志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是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它是个编制外的这么一个刊物，现在挂靠到文化部呢，估计会变成正规军啊。燕京，
就是说你他到了文化部下边之后，他怎么讲话要听文化部的，有这种嫌疑？
对，这个文化部下属了以后呢，如果变成文化部下属单位，那么炎黄之孙的，炎黄春秋的这个，他们的人事财务稿子是不是受到必要的干涉，会不会受到限制？那么炎黄春秋会不会变成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变成官员的声音，变成国家的声音，而不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燕青，
那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的现在的在那儿的编辑啊记者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有表示吗？
炎黄春秋呢受到了很大的打压。那么我们知道炎黄春秋一个重量级的学者姚坚富涉嫌以姚啊高姚涉密事件，就是姚坚富和高瑜啊把中央的7部管的红头文件9号文件透露给外国媒体，那么现在已经高瑜到现在是在里边还被关押着，也没起诉，现在还被关押着。那么姚坚富呢是现在都是已经被放到家里面去是保外就审，由此可见他们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他们现在的社长呢是杜导正，杜导正呢最近说呢就是有什么对策呢，因为他们要求炎黄春秋在2个月之内要完成相关的注册手续，他口头通知的时候电话通知还说如果你们不办明年就不给你们注册，换句话说这个海内外非常有名的杂志啊就要完全被这个关掉。那么面对目前的风波呢，他炎黄春秋正在和编委会啊他们召开会议准备对策，同时呢也做好了停刊的心理准备。他们说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真话啊，说和当局那个这个人民日报啊国家官方媒体不一致的声音，这样呢才 这个杂志才有看的必要，但文章才有人看，杂志才有生存的必要。如果再办成一个求是杂志，那么干脆别说是他们不让办，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不愿意办下去了。作为他们的这个对策之一呢，他们现在啊开始这个歌颂，比如说歌颂赞扬习近平现在的反腐，并且把那个炎黄春秋办得很好这四这个八个大字拿出来广泛的传播。这八个字是谁提的呢？是习仲勋提词。习仲勋呢是习近平的爸爸。由此可见，这也是一种自保的措施啊。燕青，
也是炎黄春秋他也要自保，或者是说一个人的这个或者作为一个杂志的生存的这种本能体现出来。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在星期六的晚上还为我们连线做有关炎黄春秋这方面的介绍，谢谢东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已故的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提出了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或者说是这个中国梦呢，已经被190名中国的亿万富翁先实现了，就是说已经有这么多人哈，现在已经先富起来了，而且不仅是一般的富，甚至是特富。而中国的很多地区呢，也有着很多的穷人。至于这个贫富悬殊问题是否要影响到中国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呢？我们下面一起来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撰写的一篇专题报道，题目呢是《中国梦的基石》，呈现倾斜，富豪激增，贫困日深，由亚威为大家播报。
据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国际财富研究组织 WealthX 和瑞士银行日前发布的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全世界亿万富翁，也就是身家超过10亿美元资产的，以美国最多，一共571位，中国其次，达到190位。中国文化报上周末报道，至去年底，中国资产上百亿者有300，十亿富豪8300人。亿万富豪6.7万人，数字可能不一，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和美国的亿万富豪之多，世界领先，笑傲群雄。尽管美中两国富豪实际人数仍然相差不少，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全球行业数据和分析公司信息服务社近日报告称，中国经济将于2024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有关富豪和富豪们的调查，中国国家统计局不会去做，或者做了也不会公布，因为中国宪法上写着它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用之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是同亿万富豪风马牛不相及，格格不入的。邓小平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遭到毛左们强烈反对，以至于历时多年不争论后，江泽民才好不容易将资本家塞入党内。中国亿万富豪怕不怕有朝一日主政者左转翻脸，回归马列毛原教旨，他们再度被变回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呢？也许马云不害怕，因为他已经说了邓小平很多好话，毕竟中国拍板者终归还是红二代们。去年年底世界人权日前夕，13名湖北拆迁上访民众在北京集体喝农药自杀。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访民，有多少越级上访，有多少冤民，有多少自杀，这些数字都是秘而不宣的。李克强当总理后大力推行城镇化，让背井离乡的亿万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清华大学中文教授邝新年18日在新华思客上发表文章说，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离开土地和消灭农民的过程。他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数亿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邝新年说，除了老弱病残，农村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的家乡。现代化、工业化人口和城市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中国城市人口已迅速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位来自农村的学者说， 在新世纪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拆迁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景观。农村的空虚和衰败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和实践中，中国的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毛派为之捶胸顿足，悲愤不已。自由派也和维权人士一道为拆迁遭难和所有人权受压事件几乎呐喊。中国经济学者蔡生坤发表文章说，该报告说，顶端的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政总量仅在1%左右。蔡生坤说，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2012年，外界有报道说，中国的维稳经费超过了7000亿，超过了军费开支。而中国财政部说，财政部拨出的7000多亿为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不能算为维稳经费。中国有590个贫困县，许多县年财政收入也就是10亿。目前在美国的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说，监控他的地方干部光是用来对付他这个山东沂南赤脚农民医生的维稳经费就有数千万。中国学者蔡生坤说，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他说，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亦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很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由亚威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受到了东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的影响呢，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目前处于僵局状态。但是同中国有着相同主权要求的台湾，不但在争端当中维持了与日本方面的良好关系，双方还在去年签署了一项渔业方面的协议。有分析人士说，这是台湾在大国的权力平衡的游戏当中呢，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著有《中国外交与台湾：一个中国原则的由来》一书的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福田元，将日台关系未受日中争端影响，双方的联系甚至较以往更为紧密的原因，归因于日台之间有共享的民主价值，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与日本的渊源，日台经贸往来及社会文化交流密切等。福田元这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有关日本与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表示，虽然马英九总统和他的前任陈水扁有不同的中国政策，但其实两人在对日本的政策上却有一致性。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望月说，在目前日中关系不佳的情况下，台湾与日本能够有积极的发展，实际上还是与日中关系正好出现一个有利台湾的平衡点有关。
实际上，可能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重点应该是日本与台湾在针对中国的战略矛盾及战略交易上出现了一个让他们得以改善关系的空间。
望月和与会多位学者都表示，日本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不但对日台关系有利，也对两岸关系有利。不过，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成员松田康博教授说，日本欢迎两岸改善关系，因为那有助于台海稳定，符合日本国家利益。至于两岸发展更进一步的政治关系，日本可能有不同考量。
因为过去是这两岸是军事上对立对峙的状况，现在得到关系的缓和是不仅仅是日本，其他国家都欢迎的。但是呢，如果两岸关系的缓和或者是进一步的变成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过程 是不是涉及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方面呢，日本方面应该会继续关注，继续关注。而且作为一个学者，我也非常的关注这个两岸的关系亲密化呢有没有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至于日本内阁通过集体解禁自卫权的决议是否有利于日本协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军事胁迫，福田元和松田康博都认为集体自卫权的目的是要加强日本与盟国的关系，在日本面临急迫危险时能够采取安全防卫作为。日本与台湾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在集体自卫权的范围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各位听众，二十国集团的财政部长还有中央央行行长接受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凯恩斯的两天会议，宣布了全球基础设施行动方案，同时还讨论了如何打击跨国公司透税漏税的问题。东道主的澳大利亚表示，为确保公司在赚钱的地方纳税，需要一项全球范围内的解决方案。好的，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燕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中非共和国近两年的政治动荡和街头骚乱中，美国始终站在中非共和国人民一边。仅仅今年一年，美国就提供了超过1.4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我们和国际伙伴一道，帮助结束中非共和国的暴力，支持民族对话，为政治过渡创造条件，以及最终建立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包容性政府。为了更有力地支持这些努力，美国驻班基大使馆在因动乱和暴力关闭21个月之后恢复了运作。美国国务卿克里任命外交官大卫·布朗为临时代办，负责使馆的日常工作。克里指出，许多工作有待进行。布朗抵达班基时宣布追加2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在非盟维和部队9月15日将维和任务移交给联合国组织的维和部队之际，美国对为维和任务提供部队和支持的非盟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感谢法国和欧洲部队为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呼吁所有各方全力支持联合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只有一个高度包容性的和平与民主政治过渡进程能够制止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循环。这个进程必须包括所有中非人的声音，包括难民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的声音，必须终止有罪不罚的现状，必须惩治侵犯人权的人，让所有公民享有正义。这个进程必须引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让所有的中非人对国家的未来有发言权。中非共和国及其人民正处于重大关头，美国决心帮助中非共和国人民利用这个机会取得成功。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